车时的参谋，解读玄机，做你修车时的军师，维护权益，做你开车时的朋友，分享乐趣。调频927，傍晚6:30，董涛说车，只和车友在一起。
各位好，我是董涛，欢迎收听董涛说车节目，通过调频927的电波直播，还通过蜻蜓、喜马拉雅这些音频 APP 平台同步直播。大家关于选车用车的提问现在可以发送到直播间来，86866666热线，还有董涛说车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都能留言。看新闻，今天头条关于东风雷诺经销商。距离4月14号东风雷诺宣布重组已经过去了20多天，但事件的余波显然是并没有散去。最近，全国99家东风雷诺经销商向东风雷诺和雷诺北京发出公函，索赔14.06亿元。经销商认为，由于东风雷诺和雷诺北京单方面违约，给经销商造成损失，为此提出共7项诉求，要求返还经销商系统账户返利、现金、保证金、原价回收现有库存车配件原厂精品，以及补偿在建店投入费用、人员工资、运营费用、人员遣散费等，合计金额有14.06亿元。雷诺北京相关负责人表示，由于股权已经转给东风，具体事务原则上由东风和经销商协商处理，同时已经成立项目组对接经销商的售后工作。东风方面回复说，4月17号已经向经销商发出了账务申报通知，将在第三方资产评估的基础上，根据经销商申报的债权债务金额协商讨论债务清偿的方案。但有东风雷诺经销商对媒体说，东风雷诺目前已经资不抵债，负债80多亿，资产只有20亿，没有现金。经销商说，目前协商的结果只偿还27%，如果东风雷诺进入破产程序，经销商就只能拿到17%。眼下双方还没有达成协议。部分经销商对东风雷诺净资产负60亿元表示不理解。2019年雷诺总计生产销售不到2万辆，为什么突然欠下巨款？4月14号以来，东风雷诺的主要资产已经抵押给了东风下属公司和多家银行。如果真的进入到破产程序，这些机构将拥有资产的优先处理权。东风雷诺退出中国，并不是一纸告示就能完成的。对于此事的最新进展，我们会持续关注。乘联会5月6号发布的统计数据说，4月第1周到第4周，也就是截止到25号，乘用车市场的零售总体回升相对比较快。前4周的日均零售数量为3.53万辆，同比增速下降1.6%。4月份回暖很明显，较3月的前4周同比下滑42%的增速改善很大。4月份市场反弹，体现市场零售已经是从疫情影响下平稳改善。随着国外疫情蔓延和长期化的趋势，消费者应对疫情常态化的举措推动对私车需求的进一步刚性增强，近期的购车需求相对比较好。从区域看，东北、华东区域相对更好，湖北区域的客流恢复很慢。按品牌看，日系、德系车辆比较好卖，上汽大众、长安福特、上汽通用、别克等品牌的价格降幅很大，存在以价换量的情况。之前因模仿而名声大噪的众泰汽车披露了2019年的主要经营业绩，由此揭开了公司业绩触底的真实现状。业绩报告显示，众泰汽车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32.04亿元，同比下降78%，同期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亏损达到92.94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了1261%。巨亏之外，该公告还显示，截止到2019年年底，众泰汽车仍然被126.88亿债务缠身，并且这个数字还没有覆盖对比克电池公司的债务。公告也没有提到和他相关的消息。众泰的麻烦不止于此。4月22号，由于被众泰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拖欠工资，数十位员工在杭州钱塘新区社会治安综合管理服务中心维权。此前，众泰汽车多次被员工集体讨薪。 日前，新款的奔驰 S 级正式上市，四款车型的售价从852,800到1,201,800。新车最大的变化是动力系统，全系换上了代号为 M256 的直列六缸发动机，并且匹配48伏的微混技术，意味着取消了 2.0T 的四缸机。传动系统方面呢，四款车型都匹配9速的手自一体变速器，驱动形式是后驱加四驱。在外观方面，它仍然是和在售车型保持一致，没有多的调整。入门车型增配了带电动调节的后排座椅，但是取消了后排的座椅加热。中配车型取消了后排独立娱乐系统、抬头显示和车内的空气调节组件。外媒说，奥迪 Q4 e-tron 有望在明年推出，起售价估计是约合人民币31万多。奥迪在去年的日内瓦车展上展示了 Q4 的 e-tron 概念车，它的定位是紧凑型 SUV， 它的前包围两侧的进气口的尺寸很大，头灯也是科技感十足的 LED 矩阵式，车尾是贯穿式的 LED 尾灯组，同时后包围的下方有造型很夸张的扩散器。此前有消息说，这个车将出自 MEB 架构，并且搭配前后双电动机，综合功率可以达到300多匹，峰值扭矩460，它的续航里程会超过450公里。未来新车还有可能在上海安亭的 MEB 工厂进行国产。看捷豹，捷豹中期改款的 F-Pace 车型已经在海外曝光，预计年内就可以发布。捷豹路虎中国产品以及市场营销执行副总裁胡波表示，今年是捷豹路虎的产品大年，年底会有捷豹的 F-Pace 中期改款，这也意味着新款的 F-Pace 将于年底上市。新款 F-Pace 的前大灯较现款有所调整，预计采用更先进的光源技术，另外保险杠两侧的雾灯区域会采用全新的设计。路试车的车尾排气口是扁平的椭圆形，未来量产版也可能会采用这样的设计。内饰方面用的是最新的风格，空调的控制按钮是触控式，旋钮式的换挡机构将会由新的一个机构来取代。另外在配置方面也有一些提升，动力预计是 2.0T 和 3.0T， 新增48伏的轻混，传动系统是8速手自一体。海外媒体还曝光了一组大众公司新款途锐插混版的路试实车图，它正在海外进行最后的冰雪测试，预计年内会亮相，明年会正式开始销售，同步引进到中国。动力方面，新车可能会用上新款的奥迪 Q7 55T FSIE 同款的 3.0T V6 加电动机组成的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综合最大功率有280千瓦，配备的是18千瓦时的电池组，纯电续航里程60公里，传动系统是8速的手自一体。广汽三菱官方传出消息，2020款的欧蓝德上市，六款车型的价格区间是159,800到225,800。作为改款车型，新款欧蓝德仍然是用老款的设计风格，采用了三菱家族式的设计语言，车头有大量的镀铬装饰，尾部仍然是原来的款式，整体设计有一些层次感，下方是隐藏式的排气，配置有一些调整，全系标配了 LED 日间行车灯，还有胎压监测、定速巡航、倒车影像，车机系统呢是配的百度的 CarLife 语音交互和在线导航。除了 2.0 升的最低配之外，其他配置的车型都有皮座、车顶行李架、真皮方向盘和电子刹车。长安福特传出消息说，蒙迪欧会推出新款 1.5T 和 2.0T 各两个版本，一次售价从192,800到226,800，和现款保持一致。作为年型改款，新款蒙迪欧没有针对外观或者是动力做任何调整，主要是改变了一些内部的配置。最后是雪铁龙，海外媒体传出消息说，雪铁龙品牌产品和战略负责人在接受外媒采访时确认，雪铁龙会推一款大型轿车，目前这款产品还在研发当中，它推出之后会作为雪铁龙的全新旗舰，定位会在雪铁龙的 C6 之上，采用的平台是 EMP2。 外媒猜测说，雪铁龙的这款全新的旗舰轿车的设计灵感是来自于2016年巴黎车展上首发亮相的一款概念车，那款概念车造型非常前卫，采用了很多的流畅线条做勾勒，并且还采用了溜背的车顶设计，这车的长度4米85，宽度2米，轴距3米。实际上从这个尺寸来看的话呢，定位旗舰、定位特别大型的轿车，我觉得在当下的尺寸当中这已经是非常保守了。我们现在不过个5米说它是大型轿车都有点勉强，我们很多的 B 级车尺寸都已经干到了4米9。各位正在听到的是晚上6点半到7点半钟直播的董涛说车， 大家关于选车用车的提问现在可以发送到直播间来，86866666热线正在开通，还有董涛说车的微信公众号，董涛说车的微博都能留言。
您正在收听的是董涛说车。
先看来自董涛说车微信公众号的后台问，雷克萨斯的 ES300H 可以买吗？当然是可以买，月销量上万，这个有什么可犹豫的。另外呢，这个它的雷克萨斯的混合动力就是业内口碑是很不错的，而至于车的个性方面，它倾向于性能还是倾向于舒适还是倾向于什么，每一个车都有自己的特点，它只要不是一款卖得很差的车，我们总有人选择它是有道理的。所以看不同的人，不能说笼统的说所有人都应该去啊，在这个三四十万的价位选择它是最好的最对的。但是你就这么一句话问它可以买吗，那我的回答一定是肯定的，是可以买的，但是要根据大家的具体情况来说了。捷达的 VS5 日常驾驶比较习惯开着自动启停的功能，然后在路口等红灯时间比较长的情况下呢，我会选择把档位挂到 N 档，再拉起手刹，同时脚松脚刹休息一下，启动的时候呢挂 D 档并且放下手刹，而这个松刹车前进呢，发现上坡的情况下车子会明显后溜，但如果一直始终放在 D 档，松刹车启动前进就不会有这种情况。问这是什么原因，毕竟两种情况档位都是在 N 档上。同时问一下，没有自动手刹功能的车在开启自动启停的情况下遇到等红灯的时间比较长应该怎么办。这个没有自动手刹的自动刹车功能的车呢，开自动启停遇到等红灯的时间比较长，你就不用管它，它这个自动启停开启和关闭呢，这些规律有，但是它会根据我们车辆的现实的像温度啊、电量啊、用电器啊各种情况，它来判断自动启停是不是一定发生作用。所以你有时候会发现自动启停没起作用啊，我们已经停下来怎么发动机还在动啊，实际不是说这个时候自动启停坏掉了，而是它发动机的电脑在判断这个时候不需要使用自动启停，所以不用太顾及我们应该怎么来操作它，你打开它正常来用它就行了。它有时候会发动机响着，有时候发动机会熄火，电脑会自动控制的。关于这个在坡上挂 N 档再回到 D 档这个操作，我觉得这也是正常的现象。很多车在坡上挂到 D 档起步的时候，它会有一点点往后溜，这个根据坡的情况来，它往后的这个力量大于这个液力变矩器的这样的一个往前的推动的力量的话，车子就会往后溜一点，这是很正常的。像捷达的 VS5 上用的是普通的爱信的 6AT， 这是比较可靠的，所以它的基本上的这种性能方面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所以你这个情况是正常的。同时我也提醒呢，没事儿，其实没必要在临时停车的时候把档位切到 N 档上去，就挂到 D 档上踩着刹车等一会儿。如果我们要切到 N 档上去的话呢，确实还是要注意把这个手刹把它拉起来一下，因为这个要防止我们有时候大意了出现溜车的情形。想讲一下这个 CVT 的可靠性， CVT 不一定完全可靠啊。CVT 在日产在一些车上，它其实呈现的是一种有故障的现象，因为 CVT 的本身结构极简单，就别说是跟这个双离合比了，双离合也是一个简单的变速箱，那就算是跟这个 AT 这样的变速箱比，它在结构上的简单还有在故障率方面都是有优势的。 CVT 的缺点主要在于它动力的，尤其是中低速下的动力的损失，在急加速的时候的动力损失比较大，其他方面基本上都是优势，什么这个体积小啊、节油啊、轻量化呀、成本啊，这各方面 CVT 它都是有优势的。所以现在我们的自动变速器这个领域里面呢，三大门派，普通的液力变矩器就是它只写了 AT， 没有写什么 DSG 啊等等乱七八糟这些 这个字眼的，那都是普通的变速箱，就是 AT 自动变速器，然后就是双离合，现在是大行其道，使用双离合变速箱车型要多于我们 CVT 车型。第三个门派就是 CVT， 三种变速箱的形式啊，各有所长。目前的主流的趋势就是双离合的方向，双离合制造成本低，结构简单，有一些故障，有一些毛病，但是总体上呢，大家都在更多的产品，更多的品牌都在采用双离合的变速箱。雷诺的新车现在优惠幅度很大，还能不能买？你说呢？我今天的头条跟大家讲的是什么？东风雷诺没了啊！这雷诺的乘用车市场就是在中国这儿不做了。那我们现在买到之后，优惠幅度虽然是大，买到之后你后面要是在维修啊这各方面遇到一些麻烦，包括我们在卖车的时候没人接手，你那会儿还是会承受经济损失，所以只是说我们在买车的时候便宜了一点首付而已啊。到了后期，这些麻烦以及硬成本还是会再找回来，是一回事儿。关键大家都不愿意碰上麻烦，所以呢，这个雷诺的车呢，我是建议尽量的慎重考虑，慎重考虑。你看优惠幅度得多大？你如果只是说比我们平时买的这个优惠完了的价格优惠那么个一万两万的这种，我建议就算了。他如果真的就是五折啊等等这样的，在市场上有一些这样的车的话，咱们接一辆也还是不错的。就是我们前面节约的钱足够在后期应对风险，并且呢抵消我们的烦恼，那是可以的。就自己要算好这个账。说这样的品牌退出中国市场之后呢，一定会有一个善后处理，就是要有地方修车，哪怕麻烦一点，配件的周转麻烦慢一点，然后维修的技术各方面包括工位各方面，它可能会拼到其他的一些这个品牌当中去。比方说，打比方说啊，我不知道啊，打比方说拼到日产里面去啊，或者说哪些这个品牌的这个体系里面去做售后，这样的可能性是有的啊。包括还有一些社会修理厂，它也可能会接待，会和这个东风公司签署一个善后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协议，来帮着咱们的东风雷诺的这个产品用户们来进行后期的一些维修。因为国家是有相关的法律规定的，就是你这个车厂，包括你这个这个有一些进口的，你退出之后也还是要对我们的产品用户要负责，要有方案。这个方案不可能完美，不可能说让大家觉得很便利，但是这个方案一定会有的。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在前期看这个车便宜多少，能够抵消后期给我们带来的烦恼，能的话咱们就买，便宜个什么万把两万块钱的这种事儿就别干了。看上了英朗三缸车和四缸车，建议买哪个？那肯定是买四缸啊。悄悄告诉你，通用现在都自己就已经是没有耐心在坚守这个三缸市场。三缸本身没毛病，甚至是趋势，但是这个过程切换的过程太痛苦。通用当时是非常坚定的要推广三缸机的，不管是从环保的角度、节能的角度，还是从制造成本的角度，这三缸机啊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很多品牌都在推。那么通用坚守了一段时间，发现这个销量垮得太厉害了，销量往下垮呀，这利润就往下跌啊，雷家再有实力也撑不了太长时间，所以我推荐还是看它的四缸机啊。下面有个问题问奥迪 A4 跟宝马的320应该怎么选，然后这两个车呢买什么配置最值得推荐。区别很明显啊，同等价位奥迪 A4 的配置略高，价格略低，加速略慢，宝马320呢几乎就是反着来的。所以呢，我赞成年轻的喜欢开车的小伙子还是优先选择宝马三系，然后女生们我推荐给大家奥迪 A4 的做工啊确实是精细， 那里头的小零件的那些操作手感都非常的精致，手感很精细，这个做工用料都很精细，所以适合女生们多一点。来自86866666的话题，李先生问：性价比、后期维护保养方面对比一下2020款的奥迪 Q5 的时尚版和2020款的这个 GLC， 问现在买车划算不划算？首先，现在买车划算，然后这个以价换量的这种操作在各大厂家包括经销商这儿都是有呈现的，而且大家挺过了这几个月的封闭期之后啊，现在是急需要土货，急需要资金回笼，所以价格降价呢目前还是比较猛烈的，所以这是一个时机的问题，两个车的对比问题啊。从这个性价比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奥迪的 Q5 还是胜出，它的胜出的道理在于本身呢在性能方面它比 GLC 是要强，我们无论是讲四驱 Q5 就算是缩水的四驱，那也比这个 GLC 的这个四驱的表现要好一点。另外呢就是价格，本身的 Q5 的价格也要比 GLC 是要便宜一些的，所以就讲到这个性价比的话肯定是 Q5 是胜出了，然后讲后期的维护保养呢又是 Q5 胜出。奥迪的后期费用也贵，比宝马贵，但是这 Q5 这个车它总是比奔驰的 GLC 后期的费用是要低一些的。那 GLC 在奔驰家族的那么多车当中它的后期费用也算是比较贵的，就是原来讲过一个零整比的一个概念，就是一台车把它拆成零件大概能买几台整车啊，能买的整车数量越多说明它的零整比这个表现越不好，或者另一个层面说这个车的后期的费用越贵。它奔驰的 GLC 好像是常年排冠军的那种，常年它的零整比是最差的，就是一台车拆开了之后可以卖出来的钱可以买好些台全新的整车。各位正在听到的是晚上6:30到7:30中直播的董涛说车，我是董涛，正在武汉的直播室解答所有车友网友们提出的选车用车疑难问题。大家提问的通道有86866666热线电话，还有董涛说车微信公众号以及董涛说车的同名微博。来自86866666留言板上，张先生说：我是东风雷诺的经销商，现在东风雷诺退出中国市场，经销商有亏损，问厂家对经销商有没有交代，有什么渠道可以维权。这是一个打官司的问题，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我们通过哪个渠道可以维权的事儿，这商业上的这个东西啊还是挺复杂的。今天的头条新闻跟大家已经报告了，说现在都是委托东风公司，也不叫委托，因为雷诺退出了，把股权都转让给东风公司了，那么后续呢应该是由东风公司来跟经销商们做这个对接。然后呢雷诺北京呢也成立了项目组来做一些善后的工作，那至于说能赔多少这个是一个未知数，但是肯定是有赔偿的方案的，只能说现在的最大争议在于赔多少啊，因为从目前看到的一些数据来讲呢，东风雷诺是资不抵债的，手上没现金的，不可能跟大家马上来分钱的。而在这个四月中下旬，东风雷诺已经把主要资产都抵押给了银行啊，还有其他一些公司了。那东风雷诺进入破产程序的话，那么这些机构会优于我们经销商获得那些资产的优先处理权，所以我们经销商们说让大家来报债务清单，说该返多少返利啊，什么现金啊，什么保证金啊，包括原价回收库存车呀、配件呐、精品呐、补偿建店投入啊、人员工资运营啊、遣散费啊等等这样的，你说把这个账一起算下来，经销商们一起啊，99家东风雷诺经销商已经算过了一个账，14个多亿要现金呐、哪来现金呢？我们说东风雷诺的账上没有现金，然后还负债几十个亿呢，现有的不动资产 只有20亿。这20亿就算是全卖掉优先还给咱们的这个经销商们，可能也是刚刚才够。但问题是我们那么多银行怎么办？那银行也得要自己的钱呢。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供货商，那些大的供货商怎么办？人家也得要这些钱呢。所以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可不是一个说维权来我们这个座谈一下然后这钱就发给大家了，那不肯定不是这样的。杜先生说，对比一下2.0T 的凯迪拉克的 XT5 和顶配的 CRV 混动，问故障率和性价比。你故障率那随便便一个车也没法跟这个 CRV 来 PK 呀、啊、你尤其是拿一个美系车来跟 CRV PK， 这显然是不公平的。说的意思翻译成这个中文的话，那就是 CRV 的这故障率还是比凯迪拉克要低得多的。这个 2.0T 的凯迪拉克 ST5， 这位杜先生呢关心的是他有什么槽点没有。 ST5 身上的槽点呢，就是网友们说的一个，就是车子倒是大个子，但是呢度量小，实际尺寸呢跟这个 CRV 比啊，就车内的空间尺寸没多大个优势，这是一个点。二个点呢，就是这个车的 9AT 的变速箱跟这个 2.0T 的机器匹配的不是那么的完美，大家没有一片叫好之声。除了这些之外，我认为作为一个4.8米长的一个二线豪华品牌凯迪拉克，现在它这个价格我觉得是卖的是很有竞争力的，甚至于我们说性价比的话，我觉得这个凯迪拉克的 XT5 的性价比要比买这个顶配的 CRV 混动版的性价比要高，我单纯的论性价比是这样子。但实际上呢，就凯迪拉克的 XT5 跟这个 CRV 啊，它根本就不是一对竞争车型，不是个竞争对手，所以我们说这对性价比本身它的意义也不大。既然杜先生看到这儿来了，再看这两个车的话，我赞成还是 CRV 的多一点。但是呢，我其实也不赞成说我们来买这个 CRV 的顶配。来自86866666的消息，王先生的提问，希望说一说丰田的汉兰达和日产的途达，从稳定性、操控性、实用性方面做对比。对，我推荐丰田汉兰达，但是并不意味着说这丰田汉兰达就各方面多么完美多么好，而是说日产途达确实是这个不值得推荐。这个且不说这个销量这一层面，销量呢是很差很差了。我们光讲这个车的就是它的一个后轮的鼓刹这个问题，这就是一个让人没有办法接受的。然后呢，其实整车呢日产气息是满满当当的，包括它匹配的这个纯进口的跟途乐一样的七速的变速箱，这些其实都是看点，都是卖点，都还是有的。但是总体上讲的话呢，这个 7AT 的变速箱呢也不是那么的好用，还有呢这车整体上大面积的中控台的硬塑料啊等等啊，设计上啊还是有一些陈旧啊，就是说它迎合低端的消费市场推这个途达，十几万的起售价再优惠，然后但是一个月就只卖个，在疫情发生之前也只卖到个三位数，全国范围只卖个几百台。你按道说的话，日产这品牌也在那儿，进口的 7AT 在那儿，然后非承载式车身，这是很吸引硬汉的，然后还有全时四驱，尺寸比丰田普拉多好像还大一点，它怎么就没人买单呢？怎么就没人买呢？说到底还是品牌延续性和配置上让人难以接受。就很多人都说它其实就是皮卡加了个盖子啊，前盘后鼓，价格高，发动机老，内饰差，它注定就没有人买嘛。郑州日产啊，荣誉出品途达，所以它跟丰田汉兰达放到一块儿来做对比，那简直是这个，那受欺负啊，受丰田汉兰达欺负。那比起来，丰田汉兰达各方面都比它要强一些。所以它虽然说丰田汉兰达卖的比它贵，早期又是排队又是加价的这样的场面，那其他品牌还是望尘莫及的。那更不用说像日产途达这样的了。 不是说一个日产的一个这样的合资的一个 logo 就一定可以这个卖的还不错的，它还分是哪个厂家产的，这个消费者其实也还在意，然后这个车本身的产品力各方面怎么样，消费者啊，现在我们中国的消费者应该是全世界最挑剔的消费者，这跟十年前试个车就有人买，造个车就能赚钱的这个中国市场已经是很大的不同了。下一个问题问到说北京现代的第四代的胜达值得买吗？这个在合资车里面呢，这胜达还是我觉得是还是不错，就是它是一个将近5米的一个大尺寸，然后还有按照它的动力和配置的标准，卖价20万起步，非常厚道了，跟自主品牌的价格接近，驾驶感受呢也比很多同尺寸的合资车都好一些，所以我比较看好这款车，也推荐。今天我接到保险公司的续保电话，是否呼吁一下，全省私家车都停了3个月，物业公司都减免了2个月的停车费，保险公司保费不能给咱们湖北车主延期2个月吗？根据国家银保监会的建议，注意啊，这是银保监会的建议，而不是说银保监会通知要求，说湖北地区的保险公司针对疫情期间车辆停驶的现实情况，是推出了一些延期的一些政策和福利的。虽然说具体做法并不是以延期2个月这样的形式来实现的，具体的可以咨询各家保险公司。问新款的君威 GS 顶配，不行，你这个刷屏了，我念了一句我也不念了，刷屏多了以后不好。希望评价一下长安的 CS75 Plus 这款车怎么样。 CS75 Plus 这款车如果说接近完美的话，这不能用这样的话，这不妥当，但确实它身上的这个短板不明显。首先讲这车子设计是很健康的，很漂亮的，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呢，就是它的整套动力系统，不管是它的这个低配的还是高配2.0的，那就更棒了，爱信的这8速的手自一体，再加上其他的这个一些配置和技术方面都没有明显的短板，然后出来时间不长，反正月销量应该是不低于10000，具体是卖多少辆不太清楚，反正是销量挺大挺猛的，所以外观帅气啊，这个一个很精致的面貌，这是它最大的一个卖点，颜值派这是肯定的，然后在成熟的动力总成匹配，还有一些智能的科技化的配置等等，买它的 2.0T 的 8AT 的就是高配的，我觉得还是挺值得的，价格真的还是做得挺不错的，14-15万就能买到很高端的配置。有说想买个纯电动的车，就是市区出行用一下，实惠合适，有什么好的推荐的？问雷诺的一诺可以吗？哎呀，这可真是对咱们那个现在的这个什么这个汽车领域的一些重大事件的变化完全是不太关心，是吧？完全不关心，一点不关心。买车啊要花自己的钱，而且是要花很多钱，对于很多人来说都得贷款买，不贷款的也是家里的非常大的一笔开支，它不是买一部手机买一个电脑那样的，有那么1个月2个月就忘了那笔钱花在哪儿了，这车钱呢可能得几年下来还记得我这钱花到哪儿了，一大笔。所以呢还是从这个角度啊，就是我们多了解一些汽车产业的信息，多了解一些车型对比的一些观点，对于咱们花正确的钱或者说选到一个接近于适合自己的产品，这确实这就算一个挣钱的项目了。就是你在买车之前你阅读各种的汽车行业的资讯，来听各方的这个车评，我认为这是属于挣钱项目。 它没有给你明显带来进账，但是它会让你在选择上尽量的避免更多的这个错误的决策，这怎么不算是挣钱的项目呢？那为什么这个关于雷诺伊诺的这个提问引发我说这么不大好听的话？就是我们在四月下旬以及到今天的节目，我们已经多次提到了东风雷诺整体的停止运行，雷诺退出这个中国的这个东风雷诺合资工厂这个事情，就不再造这个车，不再开展经营活动了。然后呢，这个东风雷诺这个小型 SUV 纯电动 SUV， 我们这位朋友还想把它买下来。电动车啊，确实是比燃油车呢在后期的维护方面的要求要低一些，但是既然是六七万块钱，选择这个价位，它也是一笔钱。你看它能够优惠多少？如果只是优惠个几千万吧块钱，也就算了，不要考虑。但如果说他给你打一狠折，五折六折的，我觉得这辆车拿一台，或者买两台，一台开着，另一台等它坏了，我就拿部件来自己给它换给修。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的。单论车的话啊，作为一个合资品牌的一个小型 SUV 纯电动，卖六七万块钱，这个可是要比我们那有一些自主品牌造个五六万块钱、六七万块钱那些小的那些纯电动车，那可是强了 N 倍了，强了很多了。我们过去啊，曾经一段时间还是很多人来买那些小车的那些纯电动的产品，什么知豆啊，什么那些车，那个补贴钱的价格那也挺贵的，那个根本就没法开，那要不了多长时间那车啊就没法用了。所以我觉得单论车还是可以，价格也不贵，但是基于东风雷诺现在这个工厂的这个现实，所以还是不主张一般的这个优惠政策来买它。奥德赛的混合动力对比艾力绅这是一回事儿，差不多就是一个车了，不用做什么对比。一年前的日产骐达目前开了6万公里，前个把星期做了节气门的清洗，电脑也匹配过了，以前油耗显示始终是 7.5 不变，现在停车的时候显示30，行驶中不断的变化，没有固定值，最低 3.3，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修车的师傅说要磨合一段时间才会正常，问这是这样子吗？不是这样子的，那修车师傅估计平时也不开车。我们有很多修车师傅是没驾照的，他只会修车，也不买车也不开车，所以提了很多的一些建议啊，一些什么都严重脱离生活实际，然后像这个判断就显然是个错的，那就是那个电脑啊，那个上面的按钮啊，你反复的调，你把它，你现在看到的这种一会儿30升的油耗，一会儿3.3的油耗，这叫瞬间油耗。那随着你的油门的开度，随着你的行驶状态，它给你显示的这个瞬间油耗，你前面说以前那个油耗是始终显示在一个数字不变，那个是一个平均油耗，这电脑的不同显示方法，一般你就摸索着，不行你把说明书找出来在中控台那儿调，就能把它调好，车肯定是没坏啊。今天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和参与晚上6点半到7点半中的董涛说车。错过收听可以通过董涛说车全媒体平台收听往期节目的重播音频。再会。